再次的这里的神的话语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哪一天呢？知道吗？在那个基督教年里来说呢，你知道我们这个礼拜是什么礼拜？降临节的第三天，第三个礼拜是一个喜乐的，就代表喜乐。降临节，我们的基督教呢，我们降临节的节期是强调我们等候耶稣来，那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喜乐。传统的那个敬拜的思想，盼望我们能够带着喜乐的心来听神的道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很喜乐，要有喜乐的心跟从他，相信他啊。等到之前呢，我们要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敬拜的时间，可以来到这里来听你的话语。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自由的聚会，真是有福气的。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国家并不总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记得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受逼迫的弟兄姊妹，请求你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在艰难中赐给他们力量，赐给他们更大的恩典。现在我们把时间呢放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跟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更深的信任你，更深的更深的那个属灵生活加强。这样的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上次过来我们还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个系列正道。上次过来的主题是重生。圣经约翰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。我提出门徒约翰写这本那个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告诉人们呢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信了他的人就有得永生。在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耶稣这样约翰这样子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但记这书这些事要叫人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他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得他的名的生命。那这么好的消息，你可能认为呢，许多人呢读过那个约翰写的消息，就会立刻来信相信耶稣。但事实并不如此，很多人呢不会接受，有些人呢接受有直接会反对，有些人呢起初看起来是相信，总会离开耶稣。我以前呢二十几岁的我呢，有几位很好的朋友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离开我们的信仰，他是其中一个好朋友。我们经常的一起去参加那个查经班，参加小组生活参加传福音的活动。但有一天呢，因着不同的原因，他就离开他的太太，离开他的家人，离开教会，把我们的关系完全切断。 从那天到今日的今天呢，他就没有联系我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原因是因为他有婚外的关系，他明知这个关系是不对的，而且不仅是伤害他的家，也是违背神的话语。但那时候他这个关系对他来说呢，比其他的关系更宝贵，因为追求他不应该追求的关系，他愿意失去了一切。你们可能就可以列出你们自己的经验，为什么有些人呢愿意离开耶稣呢？因为他们追求的东西比耶稣更宝贵。耶稣曾经说过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能看到离开耶稣这样的现象是很普遍的。今天我们不会，今天我不会争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，这个是神学家的几百年的辩论。我这位朋友还是得救或失去他的救恩，我不管这个问题。他的生命交托给爱我们的主，他是一个假或者真的基督徒呢，我没有权来判定，这也是爱我们的主的责任。我只知道他以前和今天的状况，他未来会不会悔改，像狼子这样子悔改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个人的经验是，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，他离开了我们超过30多年了，但今天我还是想念他。我绝对可以说，如果明天他能看到，我能看到他，我还愿意拥抱他。虽然我真的对他所选择的方向非常不满，非常不同意，但若他愿意改变悔改，我也还愿意接纳他。看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或者真假基督徒的辩论是一种神学理论的教导，但真的对人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。这句话他们都有退去，不再和他同行，这句话虽然很悲伤，但是也很普遍的。我认识太多人以前很热心的承认他们是基督徒，今天否认基督了。可能你都认识这些人，有些是以前的好朋友，有些是以前你的家人，有些是以前是会友，但因为体会了很悲伤的事，目前他们对信仰没有兴趣。有些因为在教会内受过伤害，对基督教的信仰有负面感，有些不仅否认基督，反而反对基督。我不走，你帮我。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开耶稣呢？不再和他同行呢？ 我认为我们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可以指出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主耶稣不满，不满意。耶稣不仅仅用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些人，他的门徒也收了12篮子的那个零碎。如果耶稣仅仅为了行神迹，让众人吃惊，那么他显然已经做好了。那不是耶稣，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的神迹，他就做了很多神迹。约翰福音第6章2节记载，他给我们看众人呢聚集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曾经看过神迹，所以现在呢他们还想看更多。当众人看到耶稣神迹第十五节第6章这里写到，他们想要逼迫耶稣做他们的王。人性可悲的现实就是这样子。当我们发现耶稣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并且可以从他手中获得益处的时候，我们才愿意让他做我们的王。这体现了可悲的人性，引起许多初级信耶稣的人最后呢却离开了他。他们觉得耶稣为了我们赎罪死了还是不够，耶稣还应该让我们的过了比较舒服的日子。但是耶稣将使这些人失望，并且离开他们，他常常这样会不离开他们的。他拒绝成为人们想要他成为的那样的君王，他现在今天还是这样子。耶稣没有完成他们的期望，所以他们对耶稣不满。这经文是跟着耶稣喂养了5000多人。不久前的耶稣刚宣教，他是从天上下来的粮食，吃了他人就不再饿。在这段经文里来，圣约翰也记载这两个神迹，第一个是喂养这些5000多人，然后呢在海上行走，过了海后有许多人来跟从他，很尊敬。最后许多门徒也会离开他。可悲的是，众人跟耶稣的动机是想利用他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。耶稣在26节这样子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耶稣说，你掌我并不是因为见的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人子是父神的印证。换句话来说呢，神迹，从这里的神迹，我们看到神迹呢的结果，只显示这些人的那个动机，就是这些人只要得饼吃饱肚子才能跟随耶稣。他们信耶稣的缘故是为了受到物质的福气，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的肚子，他们的眼光只关照这世界必要消失的东西。 他们追求耶稣的原因是为了看到更多神迹，受到更多物质的福气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知道我们需要物质和，但他要我们更得到更圣的生活，把我们的脑力和精神放在永生不会变坏的生命，放在属灵灵秀的生命里。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开耶稣呢？有很多借口。你一直听过耶稣没有医治我，耶稣没有回答我的 回答我的祷告，耶稣没有给我一位好的背后，我的祷告了一晚甚至几时，但没得到我的要求。科学家已经证明没有一位神呢。教会有很多问题，弟兄姐妹很虚伪，教会的领导们一直的争权，牧师争道也不够深等等，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，不同的结果。如果耶稣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人，我们也可以跟他是同意。但是耶稣来的目的不是完成了我们的要求，耶稣的存在不是为了完成我们的要求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他的存在不是依赖于我们的，我们的存在完全以他而后，为了他生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即使他没有完全我们的祷告或者要求，但他还是值得我们的忠心，还是值得我们的敬拜赞美。然而，但感谢主，虽然他不需要，但他还愿意、很乐意为了我们降下，从天降下来，成为一个人，为了人的拯救，为了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在十字架上钉死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这样才能从死亡的捆绑中拯救我们。如果跟随耶稣是基于看到神迹，那耶稣的复活是最大的神迹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神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回答我们，他有他的原因，他的复活保障我们的永生。我们可以对耶稣不满吗？第二原因是神对神的话不懂，对耶稣的话不懂。耶稣这样说：你们都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的人，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在他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。这句话跟随他的门徒一般都不明白、不理解、不懂。但是我们需要进入第一世界的犹太人的思想，难怪他们是这样的反应回应。耶稣是有时候说的话是很难懂的，尤其是如果他们只用那个字面的方式来听、来受，我们不能怪他们这样的反应。从他们的宗教背景来说，人 根本不能吃人的，不仅他们，还是其他罗马人也这样子想，其他的文明国的文化有这样子的想法。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吃，自面的吃他。耶稣想要他们得到更深的生活，更深的认识他，更深的了解神的话，神的话，他的话。耶稣这样子说：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是不是还是死了？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我的这粮呢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吃的粮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。耶稣教导想要他们明白他与玛拿的关系，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从这句话，他们应该知道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字面的。他用以色列在旷野的历史做一个比喻，来指出他们的属灵，这些人的属灵的需要。玛拿是为了喂养那些人们的肉体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跟那个吃那个词有什么的关系呢？选择圣经者 A.W. Pink 这样子说：列祖在旷野吃了玛拿，但还死了。玛拿只是满足一时的需要，它喂养他们的身体，但不能使他们不朽。唯有吃真粮的人，必不会死。唯有将基督据为自由，即以基督喂养自己的心灵的支柱，他必永远活着。当然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天上。这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话，而且不懂神的话。虽然他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，但在旷野吃玛拿生活，但不明白耶稣的解释，就是他们的属，他就是他是属灵的玛拿，耶稣是属灵的玛拿，他是从天降下来的属灵的粮。只有进入他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因为人不仅是身体肉体组成的，也是灵，也是魂。我们的灵魂需要属灵的灵那个粮食，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读圣经，我们要花更多时间查经、思考圣经、默想圣经，让圣经审查我们的心，花更多时间融入圣经的世界，能够才能够明白，真正明白神的话。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为着知识而已来读经。我们查经目的是很重要，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那个知识呢，圣经知识就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了。他们呢对圣经很熟，但是呢却是圣经核心的真理。这样他们可以对圣经很熟，但是不懂圣经的真理。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 该为应该为了更深的认识神，更深的爱上神，不要得到更，不是要得到更多的知识。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对以弗所的教会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了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发觉。然而，他们这么做的这么好。然而，就是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。看到吗？这间教会是很爱神的话，不容忍恶人试验假的使徒，他们对圣经很熟，但他却的圣经核心的真理就是爱，没有爱，真理有潜力变成一个伤害人、批评人的工具。我鼓励大家花多时间读经、查经，但是不要缺那个圣经核心的真理，或花多时间思考默想神的爱，以及如何把他的爱在我们的破碎世界扎根，如何在群体社会中实现这个神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实行爱的时候，就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话。第三，他们对神的话，耶稣的话不信。他们这样子说，他们途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这样的话，这话的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这里的原文是很重要，很清楚。翻译那个议论的原文是咕咕叫，的意思什么呢？是抱怨，将耶稣的话不神的话受冒犯，表示他们要不要接受，而且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，认为耶稣的话是不可靠的、不可信的，不能接受。没错，有时候神的话是很难懂，我们可以明白这样子。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圣经里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不懂，特别旧约那些文化的特色，我们今天的学者只能猜想而已。有些的吩咐是特别关于时代的事情，未来的末日，我们还是要等候神的话展开。但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不完全明白，但可以信任，因为我们的心性不是因为逻辑或者道理或者理性这样子等等。虽然这也是很重要，这最重要是我们与神的关系， 像小孩子信任父母一样，我们也要同样信任爱我们的神。我记得五岁的我听到父母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移民到加拿大，我那时候就很兴奋。为什么很兴奋呢？我从来没听过一个加拿大的地方，没意识到加拿大，不知道。我兴奋，因为父母兴奋。虽然我没听过一个加拿大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在哪里，不意识到在哪里。但是我信任我父母不会带我去一个危险、不好的地方。有逻辑吗？当然有，但是5岁的我不懂这个逻辑，我就信我的父母。像小孩子信任父母一样，我们也要同样的信任耶稣。如果我们要克服这些不满、不懂、不信的心态，我们必须要信任耶稣，像彼得这样的回应。信任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的知道，我们还贵从谁呢？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”这几位门徒同样经历过失败，对耶稣经历过失望吗？经历过喷火吗？有，当然有，跟这些众人同样的经历过，甚至从很多方面都误会了耶稣的教导。他们就像那天跟随耶稣的众人要把耶稣变成皇帝，做以色列的弥赛亚，想要他打破罗马的那个统治。他们很想耶稣变成以色列的政治救主。耶稣这样的话，肯定会在他们的心里发生矛盾、挣扎、困惑。但彼得他们十几个门徒虽然不完全明白耶稣的教导，但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虽然他的话是很难懂，他们愿意继续跟随他，因为他们认识什么呢？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那个圣子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有时候，很多时候肯定耶稣似乎不在我们的身边，尤其是有时候在你最辛苦的时候，你感觉不到他的同在。我想鼓励大家，不要相信你个人的情绪，要想念神的话。当你认为耶稣与你最疏远的时候，神的话说他还是在你的身边，还是支持你，还是爱你。但你需要有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。对，有时候耶稣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回应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想所想象的。如果耶稣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回答我们，他有他的原因，他只要我们信任他，这样的信心有时候真不容易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信就是所望的知识的实底，是未见的见的知识的确据。有光，在光好，这光景这个好的时候， 相信神的良善是容易的，在是是容易，但在那个光景不好的时候，相信神是响亮的。我们需要信心，我们需要信心。我们的我妈妈一经常跟我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接受，我们就可以忍受。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生活带来的事情，不管多辛苦，就能因此信心，就能忍受，因为信心相信生活带来的事情，不管是好坏，这来自爱我们的神。这样，不管面对什么，信任耶稣就能给我们力量，克服我们不懂。不满、不懂、不信的自然倾向心态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更深的认识耶稣，更有力量，更属他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爱，你是爱我们的主。支持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知道在我们困难中，我们的辛苦中间，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不到你的存在。那时候呢，就你帮我们有更深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相信你所说的话。在世上，你们有困难。但你也主要是我们呢，但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你主要是已经胜了世界。求你怜悯这样的奉祷告奉靠主耶稣。